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下面讲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本地分所说中业的相，第二个呢就是亲友族所说中业的相。那么首先就是讲第一个方面，在论上面说到本地分中说有流祥，成绩又重。那么依次呢就是在瑜伽四谛论本地分当中就是讲到有六个方面的相，使得业力尤其甚重。那么六个方面呢就是家行、串习、自心、思、所之一类、所之损害，就这流祥。而且呢我们要知道这流祥对善业恶业都可以讲，是这样的。那么第一呢，论上面说到驾行故则唯有梦里善读，或有梦里无比善读发起诸业。意思呢，驾行故业重，就是有几蒙力的贪嗔痴忏，或者有几蒙力的无贪无嗔无此推动而发起造重重的业，那么这样就造成业力深重。也就是说通过无贪的三心、无嗔的善心、无痴的三心以及贪嗔痴三毒烦恼而发起重重的业，那么这样就造成业力深重。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对于缘界很深的这个仇敌，那么心中呢恨不得把它千刀万剐，那么这样以蒙力的嗔心来行持杀害杀生的罪呢非常非常严重，是这样的。或者呢是正在的这个时候升起强烈的愿望，临远之际身以硕士也要救济可怜的灾民，那么这样以蒙力的无贪三心来做，那么这个福业就很重，是这样的。比如当年无著菩萨在鸡足山十二年修行都没有先见弥勒本尊，那么后来呢他下山见到一只狗，整个下山明明白白都是来孝从，那么这个时候呢无著菩萨呢生起了蒙力的一种悲心，割下自己的身肉不是给那条狗，而且呢用舌头去舔那些孝从，那么以这个三业力当时就见到一片净光，弥勒菩萨现在他的眼前，那么这是有家行故业重的一种例子。那么接下来讲第二，川习故则唯以长野清心秀心若朵秀心三恶二业。那么川习故业重就是日复一日的一致修行，或者是很多次的修行善业，或者说很多次的修行恶业，就会导致业力强大。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职业屠夫一生都是呢在传习杀生，那么这就导致杀生的业呢极为严重的。或者呢一位闭关修行者日日夜夜都在精进修善，那么让三业力呢极强的迅速圆满修行的质量。又比如在这个持咒念佛等的方面来讲，如果是长时喘息，那么这一句心咒或者说这一句佛号的力量就很强。在弘一大师的讲演录当中讲过这样一个公案，这个梵咕隆居士的朋友戴军曾经被虐于伤害南乡重穴，忽然之间呢他双眼致命，心情呢又无不落的。那么梵咕隆居士呢劝他念阿弥陀佛，并且呢介绍他住在平湖包奔寺，那么他日夜一心转念，念了有一年多念了有一年多，结果呢双眼重见光明了。那么以这个公案我们就可以看出，如果能在一个法上面长期的一心喘息，那么这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三，知心故则微属生于气之千千，重于喉喉疏于善之喉喉，重于千千。那么从业的知心来讲有轻业中业的差别，所以以知心故业重，比如十种恶业在生于气之方面千千比喉喉的业力深重，也就是说相比于其余，那么出恶语就是大众罪，相比于这个出恶语呢立监狱就是大众罪，相比于这个立监狱呢王狱就是大众罪，相比于这个王狱呢 欲歇心，就是大众罪。相比于这个欲心性呢，不欲去就是大众罪。相比于这个不欲去呢，杀生就是大众罪，是这样的。然后呢，在一的这个三字方面，贪嗔邪见善恶，和后终于欠欠。那么从破坏三根的角度来看，贪欲呢不如成回一念，可以摧毁多几一念，故此清净戒律、修持福德等的善根。然后嗔恚和邪见相比，如果以邪见毁谤因果当等，那么可以摧毁一切的戒律，而且呢即使行善也不能去入解脱道，造罪也没有忏悔的一种对境，是这样的。这就是从这个恶业的执行角度来讲的。那么如果从三业来讲，相比于布施的特性呢，持戒更为殊胜的；相比于这个持戒的特性呢，修行更为殊胜的。然后呢，相比于听闻佛法的特性呢，思维更为殊胜的。是这样，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做了具体的介绍。然后呢，以三乘戒律来说，小乘戒呢微了利欲，主要是调伏贪心；大乘菩萨戒呢微了利益众生，主要是调伏嗔心。那么金刚迷嗔戒呢是微了安住于诸生不可思议无上的深意智慧，主要就是调伏无明的痴心。那么以和后根为了以根为根本的，那么和后的对治力呢就是更强的。所以说和后戒的执行呢根为慎重，是这样的。这都是从执行上来宣说业的轻和重的这个差别，是这样的。接下来讲这个第四的问题。是古者为于佛法神诸顿中所未孙未义，那么意思呢就是所谓是故业中，就是有随意一种对于佛法神的事，或者呢就是随意一种在生死方面的事，不能做损害或者是做利益，都成为很严重的业。这就是以堆积严厉的缘故，导致业力这个深重。所以说，就是我们发心为三宝、为上师做事的时候呢，如果发心清净，又有真知、真念、舍持好自己的身口意三门的这个行为，那么在每一天当中都可以增长大的这个善业，都可以增长大的善业。那么相反，如果在上师三宝的堆积面前，自己呢不恭敬，或者呢以懈怠、防御、淡淡，对事情呢不认真负责，或者呢由于烦恼现心，以身口做一些损害，那么也是极为严重的一种罪业，是这样来需要了知第四个问题。那么接下来讲第五，说之一类故，则为耐之受存，一相受情，诸不三也，未曾一此受心善法。那么所谓以说之一类相续故业众就是优生依赖，仅行受一相都是呢受持造各种恶业，不曾有过一次修行善业，那么以造恶业的相续不断，所以说积业而成为很严重的罪业。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个人幼年开始接受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邪见，那么在他的一生当中，可以说待人处事都是呢从这个邪见出发的，那么这样一向都是呢损害他人利益自己，就会导致恶观满阴的一种状态，这就是所指一类的缘故所以导致罪业很严重。好，接下来讲第六，说之损害故，则为永端处主不三品，临足善也，利于清净。那么这里讲的说之就是指不善利益，损害呢就是端处它。那么所谓以说之损害故业众，就是永远断住生于意方面的不三品，让三业呢利于而清净。那么这样一点恶业都没有造，那么一生所造的都是呢纯善，这样的话呢就是福德呢极为这个深厚的。比如神者得到出世间见道的境界，那么神者见道之后呢反而就得到了无漏的界定，那么以发心力自然遮止一切的恶性，说做的都是呢纯善，还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方面就是亲友书说说业众的这个相论，上面就直接引用这个校正做抉择。 秦有书中亦云：吾见判作无怼子，从得尊死说其也。是吾重达善不善，其中应亲修善性。其三宝登为具德时，其父母登为幼恩时，开耳称立。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龙树菩萨在秦有书上面讲了五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指无见，这个无见呢和奔地分说降的川西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无间就是很是川西所作，一般来讲常是川西作业比断式作业强，那么相系川西作业比不合之相续有间断的作业强，这是总的规则。那么以恶业来讲，比如一位言怨，那么长期从事不健康的一种表现，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可以让他身心误会而迅速这个堕落的，因为这是一种传系的缘故，所以护持相续短短时间也可以造成很严重的业，而是这样的。比如一出烟所谓心肝电影而由命的这个美国影星马里莲梦露，他是酗酒吸毒生活糜烂的，最终呢精神崩溃，才36岁就以自杀了结了一生，是这样的。然后再从这个三业方面来说，修行不间断力量就大的，比如每天坚持6次皈依的修法一生不断，那么三业力就会极大的。或者呢日常的功课，不论是念咒还是这个念佛，或者是读诵某种大乘的经典，比如金刚经啊，什么楞严经啊，法华经啊，或者说这个心经啊等等，如果能保证日日坚持不断，那么功德就会大的。所以说大家每天的功课呢不要间断，这个不间断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教授。比如《心经》当中每一个愿后面都说到年年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所以就是年年相续无有间断来修的话呢，功德是非常大的，是这样的。另外呢，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藏当中就说到，大势至菩萨以自己的修心心得也是教导我们，都舍六根精念相继得三摩地，实为第一，是这样讲的。那么精念相继就是清净心不间断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再比如以密宗来说，民国诺那祖师曾经说过，一个修行人有两件事情不能忘，人和事件人和地点不能忘，一个是本尊咒，一个呢是你的宗旨字，至少有一个不能忘，是这样讲的。所以说不论大家修什么法门，一旦决定心门之后呢，重要的就是要相续不间断。接下来呢就讲第二个贪作，就是蒙利依冷来做的，和上面奔地分中说这样的家信呢是一致的。那么这个蒙利做的呢，据要了之当时遭做的这个心理呢非常强，那么以强大的心理推动造业就会重的。所以说我们遭恶业不能蒙利，而心持善法确确实实要常常提起心理来做。如果能在很殷重的信心恭敬心好药心之中行持这个善法，那么效果呢就会很好的。相反来讲，不居住良好的状态，善业就会很微弱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每次讲法闻法思维法，或者呢念诵经啊，或者呢要去发心做事，那么去发心自谦，首先把好药心提起来，那么用了这个纯净的意乐再来做善法，那么功德就能增长，这也是很要紧的一点，是这样的。接下来讲第三无对治。那么这个无对治呢和奔地分中说降的说治一类的都是一致，也就是说造业之后呢没有先期对治，比如造恶业后呢没有及时以事理忏悔，心善后呢没有被邪见嗔恚和慧行等所摧毁，那么在无对治的情况下，三业恶业也是很重的，因为毕竟没有对治，那所以说在无对治的情况下，三业恶业就会重的，是这样。好，下面讲第四地物，第四和这个地物就是从对境上来说的。所谓这个开而成立，就是把对境开为德和善这两种，德就是指三宝灯功德天。 尊呢就是指父母上师等恩德天，是这样的。那么在恩德天和功德天之前，不能做善或者是做恶业，说做的业都很重的，都很重的，是这样的。那么以上是无中生重的善业和无中生重的不善业做了分析抉择，了知这样的趋势之后呢，我们应当精进的在五个生重善业方面来修行，使得善业增长广大，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讲的不论是这个本地分还是亲友数，都是讲了这个生重的业。那么以上所有的业重，从成熟果报来说有三种特征，就是第一呢，决定成熟果报；第二呢，就是多次成熟果报；第三呢，就是蒙礼成熟果报，是这样的。这是按照共同称的观点来讲的。下面讲第二个课单，第二坚略开始距离业门分事，这就是具有力量的业门呢，有四个方面。宗喀巴大师呢，通过四个刻板来做抉择，也就是说，福田门、蓑衣门、四门以及这个伊勒门，是这样的。那么首先讲这个福田门，福田门呢，分了三个刻板，第一个呢就是三宝灯天门，第二个呢就是僧伽天门，第三个呢其中菩萨天门，是这样的。那么我们首先讲第一个三宝灯天门。那么论上面说到，有福田门苦利达者，唯以三宝尊种是准父母等所，以此虽无梦里一乐，略作损矣，能得大福及大追故。那么这里说到这个尊重，就是上师的意思，师尊就是与自己的上师具有同等或者呢相似功德的对境，叫这个师尊，是这样的。那么所谓有福田门导致业力大，就是对于这个三宝上师与上师相似的对境，以及世间父母等严厉的对境，即使没有蒙利的意乐，只是稍微做一点利益或者做一点损害，就能获得巨大的福业以及这个罪业，是这样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一二阿罗汉呢，往昔曾经以一朵花供养佛塔，那么这样略作供养，就干得修持一劫当中连续不断的在人天享受安乐，而且呢以福德的欲业力最终真的阿罗汉果，是这样的。又比如阿育王，在他前身做消害的这个时候呢，曾经以泥土供养佛，那么以这个福业后来成为这个阿育王，在南瞻部洲建起八万座佛塔，最后得到的。那么消害布施的东西呢，就是低劣的一种泥土，而且呢就是幼稚不懂事的心很薄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想，为什么果报这样大呢？就是因为福田机妙的，福田机妙的，因此呢可是大福德就是从良田而生的，是这样的。另外呢，在增益阿含经上面说，布施出生事物活福一百倍，布施翻界人事物活福一千倍，布施持戒人事物活福一万倍，布施端以现人事物活福千万倍，对于一流香四世活福不可计量，何况是对一流国、对依赖香、依赖国，乃至于对不来国、阿罗汉国、毗湿佛、如来等四世，这个福德就更不可称计了，是这样做了详细的抉择。那么这也讲到了随对境功德的增上，那么共识获得福德也逐渐增上，是这样讲的。然后呢，在世间来说，父母就是深重的对境，在家出家佛教徒一定要敬视父母，否则有很大的罪过。在这个感应篇记录当中，有一则很典型的不孝父母而遭恶报的公案。这个公案是这样说的，有一个叫做李旧的浙江青田县人，从小呢死了父亲，就是靠母亲在夫人家里当奴仆，含辛茹苦的把他养育成人了。那么后来呢，这个李旧通过做生意慢慢的积累起了钱财，成了一个小财主。那么李旧呢，生活富裕之后呢，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那么这个妻子呢，对他母亲呢很看不起的，认为这个老太太呢奴仆出生的，很下贱。 你就来听从妻子的话，对母亲呢不孝顺，诚实，凡是打扫做饭清理厕所等等大大小小的事情呢都让老母亲去做，而这两个小夫妻呢就过起了安逸的生活。那么有一天呢，你就呢准备请客，早晨天刚亮，夫妻两人醒来躺在床上不起身，然后呢高声的呼唤隔壁房间的老母亲，让他呢马上起来做饭。那么老母亲呢拖着衰老疲乏的身体起身进了厨房。那么这个时候呢，忽然天空当中呢狂风怒吼，紧接着大雨倾盆而下，附近山上的大石头呢飞落在你舅夫妇住的房间的屋顶上，房梁一下子倒塌呢将小夫妻呢压死了是这样的。那么老母亲呢因为在厨房做饭，所以安然无恙的。那么这个你舅夫妻呢因为对父母无礼不孝的遭受了这样迅速惨烈的报应。那么当今时代现今社会上面也有很多像这个立秋夫妻这样的不孝儿女。那么我们常常看到儿女结婚之后呢，如果是和父母同住的话呢，那么父母住的就是最小最差的房间，甚至穿的衣服就是呢旧的衣服，吃的就是呢残羹剩菜做饭当清洁工还要带孩子做保姆，完全就是一个下人的身份。而这个小夫妻呢却过着相夫的日子这就是颠倒因果的末法时代的一种现象。那么做一个佛教徒应该呢以孝为本，如果不孝父母又想学佛又成就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我们的听众当中也许以前对自己的父母公婆等不孝敬那么在明白因果的道理之后呢要改变这个缺点，我真心希望你们呢学佛能从孝敬父母公婆做起，父母公婆就是你们身边的活佛能这样做学佛才有资格。因为我们的这个大乘佛教就是以孝道为根本的，如果对先前的父母公婆等都不孝敬，那么怎么可能救度天下一切父母有情呢？那么相反来讲，人尽孝才开始进入人天的善道，是这样。以下呢就是引用经典的教证做说明慈父又如念珠净云，从佛法省随其少许一层重达，若不予取佛法圣无，人以必登同雷奋还，到佛法者即得清净，到生且者乃至畏所不得清净，福天众古，若倒是无，当多右亲搭那罗伽，若非是无，则当生于住于见习无间禁边及黑暗处。那么一次呢，犹如这个《真法念祖经》所说，加入从佛法圣的三宝处，虽然自是取极少许财物，也成为中大的业。如果不予取佛法圣的物，仍然以同类物奉还，那么到佛法的就能得以清净的。那么以共同称的观点来讲，到生且物乃至没有甘受痛苦过饱之前不得清净的。为什么呢？因为生且福天更为深重的缘故是这样来了知这些所讲的观点。那么按照大小乘共同的观点来讲，所谓的这个生且就是下次翻覆四个没有破根本戒的圣人就叫做生且。那么按照大乘不共的观点来讲，不必要四人以上，因为真正入道的大乘菩萨就是生且是这样的，需要了知这里所讲的生且的含义。然后呢我们需要了知，现在佛陀不在化身佛陀不在，供养佛像佛塔的财物就是属于佛物。然后呢法宝呢主要就是指这个教法，供养法宝的印经款等等就属于法物。然后呢就是讲这个生切的物，如果是到身中相受的事物，那么以这种中业力将会堕落到幽情大地狱的。如果不是持的是其他的身中的财物，那么你投这样的东西呢将会专身在地狱地狱之间的间隙，也就是无间地狱附近的金边地狱等及黑暗的处所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想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过报呢？就是堆积三宝 极为严厉的这个缘故，所以说稍作一点就会干燥地液的过薄啊，是这样的。这个呢，我们通过公案就可以了知。唐朝有个圣人叫做圣觉，他呢很早就出了家，住在空灰寺当中。那么寺院里的财物呢就是很多的，他呢多次做过偷盗。有一年呢，他担任制式三至四用长租的钱，心里呢一点惭愧都没有。那么后来呢，有一天他忽然脱下衣服，露出身体，双手就像被翻绑一样，一直就是大声的嚎叫啊，痛哭流泪的。那么同寺院的僧台等的人发现情况不对，就去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那么这个时候呢，僧觉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是活作如地狱的人啊，有人在空中手里拿着罩子遭我的额头、脑后以及背部这些地方都已经传成空洞了啊，是这样他说。然后呢又说，在虚空当中有钱穿在一起100枚一串，或者呢1000枚一串啊，尤其从额头穿入，从喉脑穿出，尤其呢是从这个喉脑穿入，从额头穿出，钱出入的时候呢同不看一眼。那么有人呢为他忏悔，他当时呢就进入昏迷状态，这样折磨了几天之后呢就气绝身亡啊，是这样的。那么接下来讲第二个客犯，那升起天门论上面说道，日章尽种特说犯戒，收容神武少虚或野或花或果，当神有情达那罗甲，舍经长野二得脱离，夫当生于旷野失灵，无手发诸主旁生雷，及无手主莽恶鬼种，经历多年横手枯灯，极大过患。那么在日章经当中也特别谈到了犯戒者，即使之相用稍许深重的财物，或者是叶，或者是花，或者是果，都将专身在游情大地当中，即使经过了漫长时间而从地狱当中脱身，仍然要身在风沙大旷无人烟的旷野势力当中，无手无脚的旁生众类，或者呢就是无手无脚下咽盲颤的恶鬼当中，经历多年很是感受痛苦等的极大这个过患是这样讲的。布多瓦给西曾经就是说过，在家人天天早不三夜，也不如戒律不清净的人享受一口新式的罪过大是这样说过。还呢在弥勒四候经上面说到，宁可一天欢数一百次，戒律不清净的圣人切莫享受新菜。大成就者汤通加伯，他呢就是曾经摩年哥山谷当中见到一块磐石当中有一条这个大蛇，那么这条蛇的全身上下布满了像木质那么大的青蛙，都在咬住他。当时呢尊者向大蛇呢吐了口水做了加持，把他超度了。而且呢尊者对大家就说，没有功德的圣人如果相拥行财旺财，就会变成这样。然后论上面又说到，又说意识慎终必求碎珠化等之不应用不应专以足居价者，足居价者不应受用追以己重。那么意思呢，日章经当中还说到，中的供养慎终，或者呢特别供养必求已经决定回向的物质，即使是鲜花等的微量物，自己也不应当这个受用，不应当把这种已经供奉的东西呢专送给这个在家人，在家人也不应当受用这个圣物这种罪过也是极其严重的，是这样讲。那么这里要提醒做自私做这个放赃做管理的人如果在因果的账上不清的话呢，就会堕落恶趣的。比如本来是心中供养深重的财物，自己随便拿来受用，或者呢专送给关心秘密的在家人，或者呢专给亲戚受用，这都是呢遭极重的这个恶业。那么上次我们讲个五台山人皮故的供案，就是这个自私把常住的屋以自私自利专给白衣弟子为他驱驱自办菜业，那么以这个罪业呢，他死了后呢就变成了六 在试验里更添做工还债他，而且呢他临终的时候呢托梦给他的这个弟子把他的皮呢剥下来做寺院的骨，那么以此来赎罪。所以说身就是白衣的福田，如果身给白衣送礼，那么就称呢身以白衣为福田，那么这样的话呢双方都会损坏这个福德啊，是这样的。然后呢从自己的方面来说自己没有受持清净的戒律，没有闻思修行的功德，也不要把心中供养的财物过多的转给亲戚朋友，以深深的业果来看，让亲友相受对他们也是有害无利的一个问题。然后又说到金钱尽明利益助理己言各端之自体，一则胜其无，不宜在家者就是前面这章经上面所说，宁可以锐利的宝剑割断我的受教自体，我也不把已经供养深切的物质给予在家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利剑割断身体，只是一生感受痛苦，而把珍重的财物转给在家人，将会类似照样是这样讲的下面师兄都是要这样理解。那么临时热铁丸，火眼鸡慈猛，不应与慎终收养生气业，以此呢就是说宁可用扣去天使像烈火一样吃热的热铁丸，那么在家的居士也不应当在身中当中收养身中的业。身中的芥末叫身中的业，比如松戒的时候身中要做芥末，那么这个生气的业呢在家的居士呢不能听的，不能收用的，所以他呢需要离开这个做芥末的地方，反正能看得到能听得见的地方他不能住。如果住到这些的话呢，对他有害无利的，而且将来他受一些出家戒都得不到真实的根本戒体是这样的。所以这里也讲到这样的一个内容。然后呢又说到宁取使猛火亮灯续迷炉，不宜聚家神收用圣切物，意思呢就是说宁可取须弥散那样大的烈火为食物我也不宜在家身份取收用身中的财物。然后临破一切体观诸大禅赏，不宜聚家身收用身财物，意思呢就是宁可以锐利的大禅吃穿我全身的一切之分，也不以斋戒身份受用身中的财物是这样讲的。然后又说到宁如住蛇宅，火炭变充满，不以聚家神夜宿神方舍，以此呢就是宁可进入火炭充满的房屋北边体少战，也不以居家自身夜晚住宿在身中方舍当中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在寺庙当中，如果住在专门为居士准备的房屋，或者呢为常住发心的居士，经过这个开训一住在僧房当中，像这些特殊情况不会有罪过的。但是呢居士在寺庙居住的时候自己要孝心，不能影响深重的文思修行是这样。那么这一上呢是应用这个教真，说明呢生物是极重的对境，因为十方生物就是属于十方生所有的，稍微有一点损害或者呢占用，都要向十方生戒罪，国宝无量无边的。所以说道友们呢处理生物的时候呢一定要谨慎孝心，一定要谨慎孝心。大恩上师方如意宝在讲白衣经的这个时候呢多次强调，为僧众做事要足以因果记得有一次大恩上师方如意宝他老人家就是说，你们发心为常住做事的人一定要仔细取舍，人生是很短暂的，虽然只是一念之差，他的国宝确实很长的。那么现在我们当中的活佛堪布不要认为精通三藏做事情很方便，如果不仔细取舍因果我很担心像三藏法师一样将来受报应。还有一次大恩上师就是说，如果发心的人平时不观察自己的心，因为一个恶念就会造下极大的恶业，摧毁今生和来世的善根，所以对深重的财产一定要尽孝慎位，必须专款专用，供佛的钱就是自供佛，供圣的只是供养圣众，供等的只供等等等，不能这个挪用，更何况是盗用，在别人知不知道 见没见到的时候都应当注意因果，如理去舍，千万不要因为今生的孝恶苦恼后世受恶报啊！是这样，大安上师做了书生的开示啊。这一章就讲了第二个科判，那么接下来讲第三个科判啊，其中菩萨天门，而且呢一下就是应用校正说明菩萨就是具有极大势力的三不三天。所以论上面说到，有生起种，若诸菩萨不得迦罗，是击打立三不三天。那么我们要知道生有消沉生和菩萨生的差别。那么在生当中，以菩萨生是具有极大势力的，能因生三不三耶过的对境。那么换一句话来说，以菩萨为对境修行供养恭敬啊、诚实等等的这个善业，将会产生极大的福德。那么相反来讲，对于菩萨以轻慢心做诽谤谩骂等等，那么罪也是无量无边的。忍辱发生心里清净所，舍辱有亦有分回骨，金彼十方一切有情于黑暗语，若有分回被菩萨主云补暂舍，此报额者较千甚罪即无数量。那么我们要知道，以下都是以比乃现世原菩萨造业极其严重。为什么要用比喻来讲呢？因为如果不是一个比喻，那么罪业如何严重就现不出来，是这样的。所以佛陀特别善教直接用比喻来做这个抉择。那么人如发生心理清净当中，就是说比如有人以内心分会的缘故，把十方一切幽情全部呢幽禁在黑暗的这个牢狱当中，那么这个罪过当然极重的。那么又有人以分会性被想做菩萨站立，口里就说我不愿意看这个报恶者当当，那么这样叫前者产生罪业无量无边，是这样做的。然后呢论上面又继续讲到，忧脚戒多难斩不周，一切有情一切财物若有轻毁，随以菩萨一如欠所，右脚分毁金家煞书诸佛庙塔，若以神界大乘菩萨其孙海心发生成毁，说诸恶成一如欠所。那么首先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神界菩萨，真正现前自他平等的境界只有在登地以后才能现前，而在登地前能对法界本心以及自他平等产生这个信解，这时候就叫做身解菩萨。那么经典当中说，有比如有人把难占不住一切有情的一切财物都抢劫一空，那么这个盗贼可以说是罪大恶极的。那么又有人轻慧呢某一位菩萨，或前者相比，他的罪过也是无量无边的。又比如有人把恒河煞数那么多的诸佛塔庙分毁无遗，那么这个罪过极为深重的。而如果有人对于生界性的大乘菩萨生起了这个损害的心，产生了嗔恚心，以不约而的语言进行嘲讽批评等等，叫前者后者的罪过也是无量无边，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对菩萨做损害罪业这样严重。但是呢相反来讲，如果能对菩萨做这个恭敬诚实供养等的，那由此因生的福报也是极为巨大的下面我们看这个校正。人如顶不顶清净所，若晚十方幼情严母有慈心骨灵眼幻神，即将牵索一起游情方主闹鱼西界安里专了王乐和翻天罗，如此若于助人生界大乘菩萨静心赞舍，即有静心乐于赞舍成仰赞叹教前圣福，即无数量。那么人如丁不丁清经当中又说到，假如有恶人把十方无量的这个幼青，不论是人类还是胖生或者是天人的眼目，都统统挖掉，让他们都变成陷入黑暗的盲人，那么这个时候有先善的人以这个大慈大悲心让他们都得以重见光明，然后又比如十方幼青被恶人呢关入这个监狱当中，那么有善人把他们全部这个释放，而且呢个个都安立在转轮王的安乐或者是梵天的安乐当中，给他们这样的自由安乐， 可是以此相比而讲，如果有人对于能生界的大乘菩萨以清净的这个信心赞誓，或者呢有清净的信心欢喜赞誓，口中以眉宇称扬赞叹，那么这样说圣的福德呢叫前者无量无边啊，这样讲的。然后呢又有教藏第三，即今决定深贬经中已说，教诸刹海难忍不住一切有情，或今戒多一切菜尘，若以菩萨所修善心，瞎子天师摄诸旁神二桌障难，人生无量罪。那么这个第三即今决定深贬经当中也说，如果有人杀害了难忍不住一切有情，或者把他们的财产夺取一空，相比而言，如果对菩萨所修的善心，瞎子以贪施布施旁生从中做障碍的话呢，那么将会出生无量的罪过啊，是这样的。下面最后呢，中国大师做教诫，古以世俗即因放生。那么一次呢，就是说由于堆积深重，稍作违逆，稍作损害，就会结无量罪业的缘故。我们在三宝、上师、菩萨、父母等的堆积面前，身口意呢，尤其要孝心放护，还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要知道，身者菩萨可以化现成各种身份游戏实践的。那么在你面前，你也当面不认识，可能身边作反或者是其他的乞丐就是菩萨。当年阿底峡尊者来到西藏，又一位普藏大师前来拜见尊者。当时尊者住所的门口，有一个老太太住着受藏，这位普藏大师的排场很大的。他来的时候呢，他的眷属呢用石头和棍棒驱赶路上的人，那么老太太呢没有得及躲避，被他们打倒在地。那么后来普藏大师圆寂，往生到铜色吉祥山，那么被一位女子来助难，不让他进入持名者的行列。那么他就问，你是谁？为什么助难我？那么这个女子就说，我是空心母，一心出家，阿底峡尊者到西藏弘扬佛法，为了迁出他的威愿，我在他的门口受护，你们当时轻蔑我，所以现在我助难你啊，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在乞丐或者呢屠夫啊旁生等当中都有大菩萨的，出家人当中决定会有大菩萨的。那么我们不能单单只从外向来评论人，随便做诽谤。佛陀曾经说过，只有我和如我者，其他人并不能衡量他人的相续，他人的根基，单单是这样讲的。因此呢，对一切观清净这个极为重要的。以前沙迦法王跟噶娘波，他呢看到很多小喇嘛脱掉法衣在溪水里面刷剑术，那么沙迦法王呢说，各位圣人穿上法衣，我这个老居士向你们顶礼了，是这样讲的。那么像沙迦法王这样的大成就者都显现不轻视小喇嘛的恭敬心，那么我们凡夫更应当把一切一切的众生呢看成佛菩萨。那么现在在世界各个教了都有弘法利生的大德菩萨，那么对他们我们应当呢平等做清净观，这些方面你要特别的注意，不要自作这位是我的上师，那位就是邪魔外道，这样的话呢肯定自己会诽谤到圣众。这些事情呢就是比如在极乐圆满以及极乐圆满大树灯当中讲得非常清楚，你杀一切三千大劫的众生，一方面讲罪业很大，但是对一个这个菩萨你做诽谤的话呢，比前者这个罪过呢更大的啊，是这样的。所以特别要小心，也就是说对这个来说是很好有功德，说是我的赏识，对另外的大德呢没有赞叹没有攻击，反而做轻奢乃至诽谤等等，这样的话呢非常非常危险，不能听别人的一些诋毁，随着他你去诽谤，很容易毁坏自他，造下堕落地狱的大罪业，是这样的。那么中国大师以上都是呢从先众的角度来讲呢，实际上以金刚尼称来说，自己的这个金刚上师呢比这个菩萨更为严厉的一种对境。我们也知道在尼称十四条根本罪当中，是把毁谤上师的罪放在首位，是这样的。还呢在十四无著颂上面也说，身为弟子若故意轻慢如是者上师，则以轻怒一切佛故必横死受痛苦，是这样讲的。另外呢不能随便对上师们智慧的深浅、间接的高低、成就的大小做评论，否则都会毁坏 发和任二者啊，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些地方呢，特别需要这个注意。宗喀巴大师这里也讲到，故意四出经放射，所以说对身状啊，或者说对父母啊，对这个菩萨，对金刚上师等呢，特别需要孝心，因为这些是对境很严厉，对境很深重的，稍微做错一点，稍微损害一点的话呢，造下无量无边的这个罪业，是这样的。所以宗喀巴大师也是大慈大悲，跟我们就说到故意四出经营放生，今天就讲到这里。